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主日平安。今天早晨我们要通过马太福音27章32到44节分享，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想象今天早晨你可以穿越时空来到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你看到有3个人被钉十字架，旁边有很多的围观，有很多人围观，他们在这3个人十字架下面走来走去，极力的羞辱这些被钉十字架的人。这3个人有1个人与众不同，十字架上面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有这些在底下走来走去的人都在极力的侮辱嘲笑谩骂中间的这位被称为耶稣的人，虽然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人仍然不放过他，在极力的羞辱他，连他左右的两位强盗也在耻笑他。他们讲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神的儿子，现在就让他下来，我们就可以信他。而耶稣在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说，他极其的安静镇静沉默。当你观察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心里不禁的自问，耶稣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什么如此的辱骂羞辱他呢？耶稣的十字架与其他另外两位的十字架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呢？其实你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要理解耶稣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必须理解意义，必须理解人生的意义，我们自己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到底何在，我们为何而活。今天早晨我就要从人生的意义来与大家共同认识耶稣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他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我们可以从这4个象限来认识耶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现代人穿越时空的来到2000多年前的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认识他。那么人生意义到底何在呢？我们可以分为4个象限，4个级别。第一个级别乃是意义在外部世界，在外面，在外面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万物自然都是井井有条美丽和谐，这是我们加拿大的枫叶图美吧，它把天地山水整个连在一起了，浑然一体的，非常的美。美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这是基督徒通常所说的普遍启示，因为神在自然界当中启示了他自己的智慧，他的创造，他的大能。但是无数的人把人生的意义锁定在外部的世界，游山玩水，摄影拍照，然后就晒自己的照片。第二个级别乃是意义在语言与符号，这是我们安省的防疫图，安省的防疫图，这是有意义的，不管是文字还是符号是有意义的，而且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一看就知道，对吧？同样也有无数的人把人生的意义就锁定在文学文字符号的世界当中，阅读绘画自媒体传播，成天在朋友圈里面发表文章，发表自己的想法。第三个级别大家知道什么吗？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意义在人心，其实人心是意义最大的产生者、赋予者、解释者，也是传递者。这一对男女在对话，女的问男，你在想啥？男答，我想你的头发比这晚霞还美丽。这有意义吗？非常有意义，因为女的心里美滋滋的，美哒哒的。意义在人心， 实际上人所有的自我寻求都出自我们的人心，出自我们的心灵，我们都在极力的要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科学、人文哲学、心理学、医学等等等等，这些都成为人生意义的来源与满足。大家想是不是？我们人心是意义的产生者，是意义的寻求满足者，我们一生都在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当中在寻求，在满足。第四个级别也是最高的级别，乃是意义在神，意义在圣经。我们都会说神了，神人或者神力，对吧？虽然我们这样说，但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不真正信神，也不认识神，而是在利用神，根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我们就利用他。甚至基督徒信神也会以信仰、以神、以主成为我们自我实现的目标跟动力。那么人生真正的意义乃是突破这种自我中心，以人心为最大满足自我意义的境界，进入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来实现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最大的自我突破，也是最大的瓶颈。基督徒也一样，而神的旨意已经显明在圣经里面，这就是基督徒所说的特殊启示。要理解十字架的意义，必须从最高的意义级别层面来认识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能救别人，能救他人，不能救自己？为什么他们说他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彰显他这种大能呢？我们必须从这种神圣的意义、神圣的旨意，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不然我们就永远是一个旁观者，永远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就像穿越时空我们所看到的底下这群人一直在羞辱他。托尔斯泰在《天国就在你们心里》这本书里面这样说，单纯的人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那么在最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解释给他们听，但是如果最聪明的人坚信自己已经知道了，那么连最简单的事他都无法明白。托尔斯泰信神，信圣经，《天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卷书的名字出自圣经，是耶稣自己讲的。神已经在我们的良心当中赐下了认识这种神圣意义的可能性，从而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这种单纯的人，如果我们压抑这种神圣的意识、良心，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圣的意义，就是先入为主的人。今天我要从神与圣经这最高层面的意义来看，为什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在当时的传统当中，背定十字架的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横梁走向刑场，那么竖梁已经竖立在场地上了，刑场地上了。因为耶稣受鞭打已经严重受伤，他背不动自己的横梁，那么罗马人就从当时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群当中抓了一个叫西门的年轻人，为耶稣背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格格他，意思就是骷髅地。格格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大概2公里的一个地方。骷髅地不是说地上有很多骷髅，而是这个场地它的山形形状像骷髅，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它的形状很像骷髅，所以叫做骷髅地，是一个死亡之地，很多被钉十字架处死的人都被带到这个地方来受刑。耶稣既然在耶路撒冷被定罪，那么为什么不在城里定十字架呢？在城里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见到吗？这就需要理解神圣的意义，从神圣的旨意来看，耶稣为什么要被领到城外，领到格格他骷髅地来定十字架。 旧约圣经的利未记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都讲到在献祭动物的血要在圣殿中献上，而身体要在营外被烧。所以耶稣必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被鞭打流血，而身体被带到城外被钉被杀，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当时传统是用苦胆调和的酒给被钉十字架的人喝，为了使他们减少被钉的痛苦，有点像我们的吗啡啊，是一种镇定剂。但耶稣尝了就不喝。耶稣为什么尝了又不喝呢？是不好喝，是因为苦或者没有作用呢？这里面有神圣的意义，有神圣的意义。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圣经，我们就不知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直到星期五早上，我才在圣灵的提醒下看到了这两方面的意义。为什么他尝了又不喝？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两段经文，只不过没有把它连接起来。为什么他尝了他又不喝呢？首先，耶稣为什么尝？是不是他真的很苦很痛，他要尝一下？不是的。首先，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有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这个预言当中非常的奇妙，苦胆跟酒，苦胆跟醋很奇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且给他喝，给这位未知的人物喝，他喝了。因此耶稣尝了，为的是使旧约的这节经文得应验，得应验。奇妙吧，这是一个神圣的意义，赋予耶稣尝了这个行动一种神圣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耶稣尝了又不喝呢？感谢神，还有一个神圣的意义，还有一节经文。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对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二十六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主耶稣以饼跟杯预表他的身体，他的肉跟他的血，这葡萄汁代表他的血。当门徒领受之后，他就讲，从此以后不再喝了。也就是说，从这以后你们已经分享过我的生命，我的死了，你们不再继续的与我一同分享了。我下一次与你们分享的时候是在我父的国里，你们所分享的是复活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崭新的生命，与这要死的生命被杀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个伟大的应许，所以他不再喝了，不再喝了，因为他已经与门徒同享他的死，同享他的苦了。所以耶稣尝了那酒就不喝，一方面实现了旧约的预言，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应许。奇妙吗？非常的奇妙。神圣的意义超过人的理解，超过人的认识，超过人的揣摩，人的逻辑，从而神圣的旨意超过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酒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三十七三十八节，在人看来这可能是随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正好有两个强盗也同钉在旁边，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呢？不是一个强盗或者一个也没有呢？这里面也有神圣的意义，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也为罪犯代求。五十三章十二节，这里罪犯是复数，不是一个，是众人多数。 这样耶稣以两个强盗被钉十字架有神圣的旨意，他们不是大概率的出现，随机的出现，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被放在耶稣左右。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段话的后面有一个反的逻辑，如果你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就不是神的儿子。请大家思想一下，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乃意味着如果你不下来，你就不是神的儿子。这相当于也许我们儿女对父母讲，如果你是我的父母，如果你爱我，就给我买一栋房子吧，买一栋房吧。这什么意思呢？父母能听懂吗？那父母肯定要有点表示吧，如果你啥也不做他就不爽了。这里面的含义呢，是如果你不买，也许你就不爱我，不那么爱我了， 也许你就不是我的父母，对吧？证明你是父母，你就要给我买栋房。这里面一个反逻辑是不对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如果他不下来，一定说明他不是神的儿子吗？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吗？这种反逻辑实际上来自撒旦魔鬼，因为他曾经对耶稣这样说过，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让这些石头变为面包。反过来讲，如果你不变，如果你不能，那么你就不是神的儿子。这是撒旦的反逻辑。那么祭司长和文士也以这种撒旦的反逻辑来试探耶稣，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可以信他。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下来，你就不是以色列的王，我们也不信你。接下来经文讲，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笑他。虽然这些宗教领袖讥笑，以不信的口吻说出这些话，但即使这样，也在实现神的神圣的预言。大家相信吗？诗篇二十二篇第七第八节讲，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都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自己可以搭救他吧。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实际上超过人的智慧，神的话语超过人的话语。即使在人的最不信、最悖逆、最讽刺的话语当中，他们以为说出了可以羞辱对方的话，以为说出自己的智慧的时候，实际上正应验了神的话语，应验了神的智慧，使自己得到羞辱。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正应验了神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的话语。那么在人的各种攻击、辱骂、嘲笑、拒绝当中，耶稣如何回应呢？他没有回应一句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应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他累了，他麻烦，他不想了，或者他们无话可说了。但是其中也有神圣的意义，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讲，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不还嘴，他保持静默的原因，因为他相信在这一切的不公、在这一切的羞辱、在这一切的辱骂之上，有一位公义的神最终为他主持公义，最终会实行公义的审判。耶稣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为什么救了他人不能救自己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就是以他的血肉之躯，他这种没有罪恶圣洁的神圣的生命来担当我们血肉之躯的罪恶、罪性跟罪行，使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都可以得救。这是他不下来的根本的原因，他要以自己神圣的血肉之躯来承担我们生命中、我们身体当中的罪恶。另外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个替代必须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肉身的受死，才能达到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不仅仅是在他生的时候替我们成为罪，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不能下来，他不能下来，他不可能下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二到四十四节，我们讲了三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点，我们讲到人生的意义，人生意义到底何在呢？意义有四个级别，意义在外部世界，这是普遍启示；意义在语言符号；意义在人心；最后意义在神，在圣经，这是特殊启示，这是意义最高的级别，最高的级别。圣经中的神圣的旨意超过科学、人文、宗教、哲学、心理学和所有这些学科的总和，和所有这些学科的总和。如果我们不理解、不认识、不接受这种神圣的旨意，我们的人生是迷茫的，是黑暗的，是无解的，是没有出路的。这正是现在后现代所面对的挑战，后现代的思潮。第二，我们讲了耶稣必须承受罪恶死亡的后果，二十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这是圣经神圣的注释。首先，利未记四章十一到十二，希伯来书十三十二节讲到耶稣必须在城外受苦被杀。诗篇二十二篇六十九篇讲到他必须在十字架上受苦，必须受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耶稣自己应许不再喝这葡萄汁。这些经文表明耶稣必须受苦，耶稣必须被杀。第三，我们讲到其中的意义，耶稣必须被神、被人所弃绝，二十七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这也是圣经的注释。诗篇二十二篇七到八节特别讲到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他们这样讲，这也是诗篇二十二七到八节的一个应验，在人的嘲笑当中应验的，他必须被神所弃绝。马太福音四章三节，这是魔鬼的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将这些石头变为面包。这里面也是一个魔鬼的试探，人也这种魔鬼的试探来攻击耶稣。在所有的这些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必须被神、被人所弃绝。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讲到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在这里他也特别提到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以至于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被神所弃绝。从弃绝的角度我们来看，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下来。只有他被神所弃绝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神所弃绝的人才可以与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关系，我们才可以被神所接纳，被基督所救赎。原因是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恶，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救赎，我们最终的结果仍然是被神所弃绝的，沉沦于永远的死亡、地狱的审判当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实际上最大的原因不是人弃绝了他，乃是神弃绝了他。我们下个星期还会讲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的痛苦的呻吟，是神弃绝了他。神弃绝他的原因，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神掩面不顾他，不看他了，神弃绝了他。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代价，他为我们承担了罪，因为他爱我们，他必须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这样被开启能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从他的拯救当中看到，那原来是我自己，我就是那位钉在上面的，我原来是受审判的，我原来是死亡的， 因他为我受了审判，所以我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可以不被钉在上面，我可以不落入沉沦跟审判当中。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到的，我们就可以从耶稣的十字架，从他的死，进入一个崭新的生命境界，崭新的国度，永远的生命。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个救赎点，它超越了时空、生死、种族、国家、文化、时代。十九世纪英国的基督徒作家狄更斯在著名的《双城记》一书中一开始这样说，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这是一个失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踏上天堂之路，人们也正在走向地狱之门。这是不是如今的现代与后现代最真实的写照呢？双城记讲的是一个因爱而自我牺牲的故事，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共同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后来选择了这个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法国人被判了死刑，关入监狱，要被砍头。结果这个英国人知道了，因为他曾深深爱的这个女孩子，为了爱，他化妆潜入法国监狱，想方设法把这个被判了死刑的法国人通过替代替身救出去了，被人带出去了。他自己做了替身，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很像，没人看出来。就在第二天，这个法国人要被受刑，要被砍头的时候，就在那天晚上，他潜入监狱，把这个法国人救出去了，而自己代替了他。第二天，在等候去赴刑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等候赴刑，其中有一个女孩子也被判了死刑，要被带去砍头，她非常的惊恐，因为她认识这个法国人，她就来找他。与他对话的时候，她赫然发现，原来她认识的这位法国人要被判死刑的人，竟然不是她本人，是一个替身。她惊恐万分，她十分不解，她就问：“为什么你要来替他死？”这个英国人讲：“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这个女孩子从她的生命中看到一种力量，一种平安，一种笃定。所以她问他：“我能够在行刑的路上一直握着你的手吗？一直握着你的手吗？”这个英国人讲：“可以。”所以他们就握着手带到刑场上面去。那这女孩子先受刑，在她离开的时候，分手的时候，这个英国人讲了一句话：“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哗就下来了，眼泪哗就下来了。这个小说的预表非常的伟大，狄更斯是基督徒作家，他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耶稣基督，他不但代替我们死，他还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他还搀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抱在怀里，每一天在我们人生的各样苦难、死亡、艰辛当中与我们同行，他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就像这样一个要遇难、面对死亡的一个女孩子，充满了惊恐、不安、恐惧，但是当我们仰脸仰望他的时候，当我们聆听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紧握他双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平静，我们的生命充满平安，满有确据，也满有确据。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他的应许。他在这样的应许当中，自己首先走向十字架，自己走向死亡，自己首先复活， 他邀请我们来跟随他，他邀请我们来跟随他。大家还记得前面的这张图片吗？人生意义的图片。女生问你在想啥，男生答你的头发比晚霞还美丽。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男生这样说，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了。人生意义何在？人生意义在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把自然的意义，把语言符号的意义，把人心的意义，把神的旨意都连在一起了，都完完全全的连接在一起，合二为一。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人生的意义，不管是外在的，不管是语言文字，不管是内心的，还是其他宗教人文的，都是支离破碎的，都是没有最终归宿的，都是没有终结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人生的意义，我们所寻求的，所向往的，所理解的，所盼望的，都能够合而为一，都能够被整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是一个绝志的日子，不管我们信还是没有信，我们要再次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思考这样的主题。请问通过今天的信息，你对神圣的旨意、神圣的意义有什么崭新的认识？你要通过圣经重新建立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吗？为什么说耶稣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就是耶稣要拯救的那个人吗？基督徒如何再试一生，以自己被救被赎的生命，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在各样苦难当中、各样患难当中的生命，来张扬、来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人的道理呢？请大家思想这些问题，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救主之爱》，救主之爱。
为了信息，何等的稀奇，何等奥妙！主慈爱紧临到我们，让我们用救主的爱来回应牧师今天的信息。
沙的人耶稣面前，我张脸心变恶然，喜气他也把我爱恋，我罪无尽蒙赦免。何等稀奇，何等奥妙，主赐爱降临到我，何等稀奇，何等奥妙，我要永远唱此歌。主为我在园中恳求，但愿付之一生久，非为自己流泪担忧，是恩典为我
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你旁边的朋友说，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
现在是圣餐的时间，请在家的弟兄姐妹预备自己的饼跟杯，我们等一下共同的领受主的圣餐，主的身体。在此之前，我要再次邀请大家在场的在线的弟兄姐妹来凝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十字架上我们应该看到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永恒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做人，在他生命中有极大的荣耀，但是是隐藏的，是隐藏的，他是王。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罪人，他是罪人，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罪人，是替我们成为罪人，替我们成为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跟他同作王，同掌王权，这是何等稀奇，何等伟大的救赎，何等伟大的救赎。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将真实的看见他的身份，看到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看到的是一位充满患难被鞭打流血死亡的犹太人，有一天他要彰显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王，有一天一定会彰显出来，一定会彰显出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如今各样的挑战当中，静静地定睛于这一位神子，定睛于这一位人子，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交在他的手中。请大家预备我们的饼跟杯，我们的饼跟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我们请两位长老来到当中来分发饼跟杯，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领受。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原来的最开始的最初的晚餐当中，饼是一个饼，杯是一个杯。是一个饼，一个杯，代表他的身体，代表他的宝血，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而流。如今，我们在各自的饼当中，在各自的杯当中，很容易忘记这样一个伟大的合一。忘记这样一个伟大的合一，实际上我们都出自一个饼，出自一个杯。不要因着我们不同的饼跟杯而忽略遗忘了它所代表的，乃是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 在场的弟兄姐妹都领到了，在家的你们很方便，但是请你们继续等候，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打开圣餐的上面的一层，拿出其中的饼来纪念我们的主，这是他的身体。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请大家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葡萄汁。我们再次怀着对主的应许的盼望，领受这葡萄汁，领受主的生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爱子的十字架向我们彰显了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赐下人生真正的意义。通过你爱子的十字架，让我们看到真爱、公义、审判、救赎。我们这些已经蒙你恩典、接受基督救主的人，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荣耀归你，这都是你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奇妙的拯救。愿你继续引领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反映出你爱子十字架上的谦卑、忍耐、受苦，也反映出在里面所隐含着、隐藏的极大的荣耀、喜乐、平安、盼望。不管在如今的疫情，还是在我们个人生命、家庭环境，还有我们的侍奉当中各样的挑战当中，都能够以十字架为目标、为意义、为指引，让我们能够学习基督，能够忍耐，能够沉默，能够仰望那位按公义审判的父神。有一天你必按公义来实行治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以至在世界，都彰显你最终的公义。愿你的子民在这末日至暗至黑的时代，能够活出基督十字架的荣耀来，显明我们真是你的子民，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为今天的圣餐、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献上感恩，求你借着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圣餐行动，使我们的信心再次坚固，也祝福还没有信的亲人朋友们，让他们能够心蒙光照，早日归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能够认罪悔改，与我们一同领受那永远的福乐，找见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